第十章，爱德的新光明，小画笔，孩子桌上撒下的饼屑，挺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十分钟胜世上千年乐，神兄弟两思铎，请吸引我。我可敬的母母，好天主赐我特恩，叫我洞彻爱德的玄妙高深。假如我把心之所欲者一一解说出来，则您要听到天上妙音了。但是可惜，我只像婴儿之呀呀学语，说不清楚。若不用耶稣的言语来帮助我，我真想向您请求，许我沉默不言吧。当我主所告诉我，人求我该给他，欲取我的听他拿去，不要索还这话，我以为所指不止世上的财物，天上的财物也是如此。况无论世上的天上的财物，一概不属于我。神情愿亦叫我弃绝世上的财物，天上的财物也是一样，从天主借来的，他可以自由索回去，我不该发意愿言。但是个人深奥的思想如智慧和心灵的火花，人都当自己私有的财产，不准别人染指。譬如把祈祷时所获光照说于某姊妹，他讲给别人听，竟如是出于他自己的，这不是似乎等于霸占我的东西吗？或当散心时，偶然轻轻对身边的姊妹说句玲珑凑巧的话，他便高声说与大众听，并不声明这话之来源，这也像盗窃人家的所有。事主一时虽不追回原赃，但总想抓着一个机会转弯抹角地让人知道这些思想是属于他的。我的嬷嬷，这些人类天生弱点，我若非本身经验过，也不能说这么清楚。倘您不吩咐我去听初学们的困难问题加以适当的指导，我宁以为这种诱惑者只是自己一人而已。自从父亲领导初学的责任后，我学习不少，尤其是我只教导别人的事，非努力先自履行不可。是的，现在我可以说已接受天主的恩宠，对于精神和心灵方面的所有权和尘世之物，一概看得无足轻重。要是我有什么思想，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叫姊妹们欢喜，他们拿去当做自己的，我觉得那也是理所当然。这思想本属于圣神，并不属于我自己。圣保禄亦曾说，没有圣爱的圣神，我们不能呼天主为父。因此圣神是可以很自由地利用我，把一个好思想给予别的灵魂，我并不能把这个思想认为己有。再者，我虽素不轻视生气天主的美妙思想，但很久以来我便懂得人该留心，不可过于依恃他们。最高超的启示，若不做功夫也是毫无价值。真的，别的人得蒙恩准分享天主特拣者的宴席，若他们谦逊地向天主表示感谢，也可获得更大的利益。不过设如这个特选的灵魂自负其精神上的富有，缺法利赛人的祷告，则必向圣臣酒宴，来宾个个醉酒饭饱， 炎热主人财富之多，而他自己倒饿死宴前的那类人了。啊，只有天主洞悉人心，受造物的见解何其短浅。当他们见别人所得于天主的神光超过自己，便断定自己不及他人之得蒙天主眷爱。但请为天主何时失去过利用一人以分给他儿女需用之粮的权利呢？埃及王时，天主亦有这个自由权。圣经里，天主对那位埃及王说：“我选你为王，特别为的是要借用你发扬我的全能，使我的圣名得以遍传于普天下。”自从至高者说了这话以后，代代相传，其道不改。他总在民众中选择人才，执行他在人民内的工作。倘若艺术家的油画不能思想又能说话，他一定不抱怨画笔拿他左一涂右一涂，涂抹个无止无休。他也绝不羡慕画笔的命运，知道在他身上所表现的美丽，不是由画笔，乃是由挥笔的画师而来的。那支画笔也不能因为自己帮助画师产生杰作，便自鸣得意，因他知道画家梅喜故意用破劣的笔来显示他们的本领。我可敬的母母，我是耶稣所选的一支小画笔，要在您所衬服给我的那些灵魂上画出他的肖像。每一个画家都有许多种笔，至少有两种。第一种作为有用，拿来打底稿，须臾间便把整幅画涂满了。另一种较小的，用来涂画细微的枝节。我的母母，您便是当他想在您孩子们身上实施大工程时，耶稣以爱情拿在手中那宝贵的大笔。至于我，则是那顶小的一只，用过您以后成其不弃，拿我来做点零碎功夫罢了。好，天主第一次抓起他的小画笔，大约是在1892年的12月8日左右。我每回忆这段时间，为恩受圣宠的时期。我进圣医院时，有一同伴初学生，年纪大我八岁。我们年龄虽相差，彼此间却建立了一种真实的友谊。为了要善种这种可砥砺德行的友谊，我们蒙到特许做小小的神业圣坛。我这同伴很可爱的烂漫天真，心胸阔大，不过在另一方面我很诧异，觉得他对您母母的爱情与我之爱您不同。此外，他有许多行为在我看来颇多遗憾，但好天主早已教我懂得，对于某些灵魂，他的仁慈是不倦你耐心地等待着的。他赏他们的光照是一步一步来的，所以我也不急于提早天主的时刻。一天，我仔细思索我们之辈许相聚，原是照会规所说，为增加我们对天主之热爱。我忧愁地想到，我们的聚谈并未达到期望的目的。我看得很清楚，我该毫不畏惧地直说，不然就不如将这种等于世俗的周旋停止了吧。我祈求主耶稣以柔和动听而又富有说服力量的言语至我唇间，而且最好是他自己来替我说。他果然允许了我的祈求，恰如圣咏所说， 回头仰望天主的，必蒙光照。非心地正直的人，光明出于黑暗。第一句话适合于我，第二句话则应用在我同伴身上，因为他的确具有一颗正直的心。当我们聚餐时间到了，我可怜的小姊妹一开头便瞧出我和以前神气不一样，脸孔红红的在我身边坐下。于是我搂紧她靠近胸前，委委婉婉地将我对她的感想说出来。我指示她什么是真实的爱情，表明她以一种本性的爱来爱院长姆姆，这不过是爱她自己。又倾心吐胆地告诉她，我在修道之初如何对于这同样的事上也免不了要下克己的功夫。于是他的眼泪和我的泪混合而流，他谦逊地自认其错，感谢我对他说的真实，允许我从今以后要开始度新的生命，并祈求我随时做他的好友。从那时起，我们的友爱完全成为超行，在我们身上应了天主圣神的话，兄弟扶助兄弟，犹如一坚城。啊，我的姆姆，您知道我并没有离间我同伴对您爱情之意，我不过想对他说，真实的爱情是该用克己牺牲的功夫来喂养的，灵魂欲拒绝本性的满足，他的爱便成为愈坚固愈大公无私了。回忆自己初学时，时常感到极其强烈的诱惑，想找些本性上的满足，并寻一些小小的畅快，所以经过您的房间时，总要压制自己很快地跑过，抓住楼梯的栏杆，以免调转我的脚步。我心里不知有多少原因想求，多少借口想说，无非是想任我情，纵我心而已。幸而从修道生活开始，我便克制自己，现在我已享受那许给勇敢奋斗者的赏报，我是怎样的庆幸呀。我现在觉得无需拒绝心上的安慰，因为我心已固定于天主了。为了专爱天主，我的心智已开阔，以致对于所爱之人抱有一种无比的温情，比那专注于自私及无益的友情深沉的多了。亲爱的姆姆，我已经告诉您耶稣和您借这支小画笔所做第一次的工作，但这不过是您借着那名画工作委托我的开端。当我一进灵魂的圣殿，一眼便看到这项责任之重大超过我能力之上，我便立刻投入天主的怀中，学那小婴孩一受惊吓便把他的小小矛头紧靠爸爸肩膀上。我说，主呀，您请看，为养活您的儿女们，我是太小了，倘若您愿意用我适当的分给他们每人的需要，则请您充满我的小手，我仍不离您的怀抱，连头都不回一回，我将您的宝藏散给那些来向我求取神粮的灵魂。他吃了若对口味，我知道他还该还谢的是您而不是我。反之，倘他怨叹我给他的东西滋味是苦的，我心的安宁也并不因之而扰乱，只有极力劝他们相信这种粮食是您赏的， 并不寻别样去给他。明白了我自己一无能力，我的工作便显得非常简易。我只一心一意默默通诚，一步一步和耶稣契合，直到耶稣必将其余的赏给我。果然，我的希望从来没有一回落空。每回我需要饲养姊妹灵魂时，我的手总是满满的。我的母母，我老实承认，倘我不是这样做，倘我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我早已将这封委任状还给您了。为使灵魂得到利益，为使灵魂爱慕天主日加深知，为陶冶灵魂使之符合天主的意见，从远处看似很容易，从近处看则完全相反。倘无天主神力相帮，我们要使灵魂得益，则等于深夜要把太阳带回我们这半球上，是绝不可能的。我们必须把个人的嗜好、个人的私见完全忘却，指导灵魂时不遵循自己的法则、自己惯走的道路，却要遵循耶稣指示给他们的特殊道路。这还不算最难，我认为最困难者是指摘他们的过失，纵使是最细微的毛病，也要同他们做殊死战斗。我正要说，我真不幸，但不，这是太怯懦了。让我这样说吧，我的姊妹却是幸运的。自从我置身于耶稣怀中，我便像更夫高举宝塔上侦察敌人，任何事情都逃不脱我的视察。许多使我自己也诧异会看得这样清楚。我觉得约纳先知躲开天主，以避免宣布尼尼微城之将毁坏，倒是很可原谅的。我宁可接受别人对于我千万句责言，却不愿自己去指摘别人半句。不过我觉得这项差事于我需成为痛苦，因为我若依照本性的冲动而行，则绝不能使有病的灵魂觉悟他的错误。他单单这样想到，指导我的阿姐今天不快活才迁怒于我，其实我倒是一片好心。我的母母，这也和其他的事情一样，我一定要处处断绝私见，完全克己。因此我觉得便是写一封信，若不带点勉强，单单为听命的动机起见，也不能有什么好结果的。当我和一个初学生谈话，我总是留意克制着自己，避免向他询问那可以满足我好奇心的问题。倘若我见他提起一句有趣味的话，接着又说令我生厌的话，我也总强自按捺，不再提醒他那打断了的话。因为我觉得凡事想趁己心，是万不能造诣他人。